说那很顽皮的小孩，你就把他拉过来，讲故事的时候，你帮我拿书啊，然后讲，他就觉得他很特别，你知道吗？所以有一些维持教会秩序的方法。可是如果是 teenager， 可能不能，我不知道，你不能，大概不能拍桌子吧？所以如果拍了桌子，如果小孩觉得不对，他其实应该跟老师讲，说你拍桌子有 hurt 我们的 feeling， 那老师其实也是应该道歉了，或者什么，他才让他觉得那个信仰是可以生活化的。所以那个，因为以前我教那个四年级的，有一个是长老的小孩，顽皮的不得了，他永远啊，你叫他坐在窗口，他就给你坐到窗子旁边啊，那个是二楼嘛，就让我很紧张，要不然他就是脚放在。腿放在桌子上，给你摇啊摇的，那我就是把他的椅子，我只是用动作把他的椅子搬过来，我是不会讲他，他就知道说，在我们班上那个哪些行为是不可以的，所以其实是看老师。以前我们牧会的时候啊，那个李牧师一直鼓励弟兄去教主日学，他说太多的属灵的教育是妈妈开始，所以他你像看一个男孩子啊，他的 preschool 的都是女老师，学校也都是女老师，教会也都是女的，所以他说他没有一个男的 model， 所以他训练童工的时候啊，你想要教主日学，你最好先去教儿童主日学。然后他会告诉他们说，那个他给他们一个小孩子的口号，说 Jesus is victory。他说，然后每个小孩看到他，不是 Jesus is victory， 所以他把它变成口号啊，所以他们小孩子觉得那个耶稣很重要，耶稣的位置要很高。其实我们在教会里面啊，或者在团契一样啊，你要把神的位置跟神话语的位置放在很高。神跟神的话语不是我们选择的，是它就是我们的标准。那所以要让他们小孩子有这个观念。那他长大之后啊，因为老实讲，我们做爸妈妈，你影响小孩子十八年都不到哎，他听天学的时候他已经是，都是。那个叫什么同才辅导，都是自己辅导自己，他没有一个长辈哦，所以我们父母一定要让他有那个，就是你能够影响他的时候，一定要影响他。那其实你不要看他们反对啊 ，eventually 哈，teenager 他是有点像那个，枝子啊，他从一个。根上长出来的时候，他会想要跟这个根离开，可是呢，最后那个苹果都是掉在根底下的，其实是很像的。像我那个老大是非常 rebellious 的一个小孩，他就是因为在教会看到很多这种事情嘛，那可是呢，我们没有对他太多的责备，你就是多关心他一点。只是我儿子就提醒他说你要跟神重新建立关系啊什么。那我后来他结婚之后我去看了，他在很多地方很像我。他说就我的老三也是去看他的，What happened? You're really your mom's daughter. 他说我不是我妈的 daughter， 我是谁呀、就是说你对他的影响，你比如说以前看不出来啊，其实后来都会回来。所以我们给小孩种什么东西是很重要的。你看他小的时候怎么样啊？好像不接受，其实神会帮助他，让他完全接受。当然你有什么补充？
你说那个像我们的话，现在是跟父母，就是我们是一起住 在一个屋檐下哈。那以后就是有小孩子的时候，像是小孩子，那个教导的观念会有一些不一样。那是不是就是说应该要让他们少一点介入呢，还是怎么样？
我是其实不介入，我不知道我是太美国化了，我不太介入那个。他们父母怎么管教小孩，其实你一定会不赞成的。可是我通常不介入。可是像我们老三他非常忙，所以感谢主，就是我们在同一个教会，那有时候他没有教小孩的东西啊，我至少礼拜天看到，我就可以至少跟他小孩建立关系，这样有些事情会可以谈啊。那个，因为他的小孩，那个尤其那个女孩子比较心思比较复杂，所以而且他是非常自我中心的这个小孩，因为他很聪明，你知道吗？所以他非常自我中心。所以有一次那个主日学老师，我就因为跟他同一个教会，我就去看一下他主日学的教材。哇，我看了吓了一跳，那个老师讲说，要 helping， 要帮助其他的人啊。其实讲的就是说，你拿一杯水给小子喝，就是那个 idea。然后讲完了之后，老师就给题目嘛，就说你上礼拜你替什么哪个人做了什么事，他就写一个大大的 nothing。然后下礼拜你要做什么 ？Nothing。那至少我就可以，我说你怎么可以是 nothing？ 他说 I don't feel like doing anything for anybody。所以那你就可以跟他有沟通嘛。那我就跟他说你那你下礼拜do something， 我有个 surprise 给你。他说是什么呢？我说 surprise 就不讲的啦，就是你要do something。他马上跟你发声说，那我看我哥哥去钓鱼行不行？我说不行，这个不是。对，
这么厉害，看哥哥去钓鱼。
所以你就只好用这个方法去盖他啊。那可是跟父母在一起的话，我觉得，其实是有后遗症，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团契啊，我们服侍的团契全是国内来的。那我发现有很多，我最 shock 的就是那时候我刚刚服侍他们的时候，说礼拜，因为我们是礼拜五聚会，礼拜天了要记得打电话回大陆跟你妈 say happy Mother's Day。Why？ 我是我外婆长大的，我不从来不跟她打电话。那个就是她有那个
隔代教养。
她有。我不知道是 bitterness 还是 anger 还是什么，那我觉得大家都这样跟我讲，那我有点紧张，就是你们这么些每就要紧张回答啊，所以就变成说你要慢慢辅导嘛，有时候要拉拢一下，这个其实就是说你如果要你的外公外婆啊什么照顾孩子啊，你自己要想清楚，其实那个界限要画一下。不能宠啊。那像比如说我女儿有时候叫我帮她 babysit， 那我就跟她讲清楚，她在我们家不守规矩，我是会打会骂的，你要不要？她要。尤其我的女婿，我怕死了。她说你的女儿教得很好，我可不可以做你的邻居啊？我说我不要。到时候天天来吃晚饭了，
哎呀，你很聪明，
讲我这些，真的吗？顺便来吃晚饭，
顺便来，然后就挂了。
我可不
敢，高手。
所以，我觉得我们做的任何决定啊，其实是有后遗症的。因为神给我们自由意志嘛。他让我们做决定，可是很多东西是有后遗症，所以可是后遗症也不是说什么不会补，可是补起来是蛮辛苦的。对，还是分开一点吧，做邻居可以了。
还是暂时拉一堵墙，
地比较大。
那个我们的牧师啊，我们的那个美国牧师啊，他是 泰国的宣教士，是圣人啊，他住在泰国。那他的岳父岳母是对宣教很有负担。那我们那个师母呢，他是学法文的，他其实是要去法国做宣教士，可是因为他们同学在神学院认的，所以他们就因为那个牧师要去泰国，所以他们就去了泰国。回来之后啊，那个时候他回来是因为教会鼓励他去进修，因为那个Alliance Church 要请他接那个曼谷神学院，所以他就去念博士。念了一半的时候，因为我们没有牧师，所以总会就让他来牧会。那牧会的时候，他就想说他如果退休的话，他买一个那个55岁的那个这种 adult 所以他就买了，可是他又没资格住，因为他四个小孩。所以你知道他的岳父岳母非常好，就他有 four bedroom house， 他就两个人交换，他说我住你的房子啊，你把那个所有权给我，我把这个房子卖给你，只要1块钱。所以他就让他那样住。那后来这个老太太就跟我讲，她说她觉得因为那个房子比较大，然后他们用到那么多的房间，所以她就让他们住。然后她搬去那个房子在很小，那个在就两间小小的卧房，所以她在那边。可是呢，她说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啊？就是因为他家里有很多东西，他都留给他的女儿跟女婿啊。他说这样，他有时候也是回去帮他，主要是为了，因为他的老三是生在泰国，那生在泰国的缺点，他在泰国的时候就每个人都笑他鼻子太高，你知道，所以他每次都拿个 tape 压住鼻子，因为他去泰国学校嘛，人家就会笑他。他就，可是他回来美国之后啊，他又格格不入，他又因为他在从小生在泰国，然后十几岁才回来，所以他又不适合美国的生活，所以他的岳母就说让他们住舒服一点，有院子啊什么，然后他可以过去常常帮他们忙啊，所以我觉得。需要有一点距离，可是如果是小孩子有困难，实在是应该帮忙的。那可是也不要让小孩子take advantage，不让对啊，父母不要让小孩子take advantage。所以你们如果有孩子有父母啊，尤其三代，那个关系是很复杂的，所以应该先祷告再说。
嗯。我另外这样就是，比如说我们这边就分成1.5代嘛，哈，那第二代之间，你孩子也算是第二代嘛，哈，你的经验里面有没有什么样分享？像这样子的，
第二代，
1.5代跟第二代之间，
我们那本书啊，你们其实应该买，叫母亲情节，不母亲情节，我有没有带？叫东方父母西方情，我当然忘记带了。就是，其实我们那个第一代，我们是不是第一代移民嘛？那跟第二代其实是有 gap 的。
嗯。
那个是母亲情节。这个也可以，我有。我们出了一本书叫做《东方父母西方情》，他就讲，这个是 ABC 跟那个一些韩国的后代啊，写的那个英文书叫做，英文书好像叫做如何孝顺父母跟 follow Jesus， 我现在不太记得那个书名。他就讲说，他是从 ABC 的角度看我们父母啊。他说，这个 ABC 啊，叫简奈叶，他大概已经退休了，他是那个 University Fellowship 的。他说，他跟他爸妈妈的沟通是什么问题啊？他每个礼拜都要回去看他妈妈，可是他有时候实在忙不过来，他就跟妈说我不来看。他说他的动机很简单，就是时间排不出来。可是他妈妈的解释就是说你不孝顺， 他说就有这个 gap 啊，然后他好像没有结婚，所以他妈就觉得他是二等公民哈、啊。然后他说，结果他那个书是韩国后裔，韩国的这种 ABC 啊，印度的 ABC 几个人合写的，他们观念完全一样。我发现亚洲的观念非常一样。他说，如果你不是律师，不是医生啊，那个爸妈就会不高兴。所以他说，那我念了医生，念了律师出来要去做传道，那简直是家庭革命啊！这是他们的角度。所以那我们是把它翻成把它翻出来。其实我们目的是给父母看，要了解那个下一代跟我们是不一样的。那这个
是吗？我找到那个叫做Follow Jesus without his honor, your parents.
对，对。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啊，就是我们做妈妈的要认识自己。这本书我觉得非常好，母亲情节。他说有的时候啊，我们人际发生问题，人际关系发生问题，是因为跟你妈妈的关系不好。他妈妈有很多典型啊，有的妈妈呢叫做。我们下次应该请这个译者来解释，他很有趣的，他说有易碎型母亲，你们有没有听过？我希望你们都没有这种妈妈，就是他很容易受伤，你不听他的话，他马上就受伤，就把你
生
气。
容易碎型，我还以为容易睡着。
然后他说还有些是疏离型母亲。他什么都不 involve 的，他活在他自己的世界里面，然后要不然自己做他自己的事情。其实那个有节录在那个更新月刊上面啊。然后有的是控制型母亲，其实我看我们中国人很多控制型母亲啊。然后还有奖杯型母亲，天哪，要小孩子得奖的。还有一些是信用卡型母亲，你只要不要来烦我，我把 credit card
都给钱给你。
所以他就讲这些我们母亲对小孩子的影响，你知道，其实影响到他的婚姻跟他的人际关系啊。就这些，我觉得我们如果是做父母啊，有些东西要分析。我不知道你们会觉得那个美国是个个人主义的国家，中国是一个叫什么？
集体
就是说你有一个大陆传道朋友说，他说我们大陆的人啊，你要知道我们没有罪恶感的，我们只有羞耻感。我其实听不懂罪恶感跟羞耻感。他说啊，你做坏事啊，你不会觉得怎么样，那大家都接受。如果你是做了一件事情是家族不许可的，会被人家求出来骂的。他说那个是很严重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中国文化不要你，有个人的观念，它是一个集体的观念，就说买房子会涨价，哇，大家都去买房子。他不是说我为什么要买房子，我根本没有房子。那我们的下一代是这个样子的，我们的老三呢、哦？我就那样跟我做邻居的那个女婿啊，她是最讨厌修东西，所以她就拒绝买房子。那你想想看，那个 New Jersey suburb 租房子也很贵啊。她说那个没关系，她说她就是不要买房子。那给她妈妈骂的半死呢，她妈妈是那种加拿大的妈妈哦，就是存很多钱，那钱都在屋子里面，然后能够有钱，她就去买个房子。所以。这个观念差很多嘛。那我是岳母大人，我就不再involve在这里。所以我觉得每个 generation 是有它的不一样，那其实应该尊重他们的
选择，
尊重他们的看法。所以这个
那我来问一个那我觉得一般的父母呢就可能都会想其中一个主要的那个达到的目标，就是说他让他的小孩子18岁21岁 说法定年龄或者什么了哈，可能有些人说16岁、14岁，他的价值观已经完成了，成型了。那所以 by that time you should have achieved something。那譬如比如说什么是 something 呢？就我觉得最重要的，对我来说可能是想了没想的话，就要他有独立的能力，自己谋生啊，或者是自己其实是传承我给他的这个谋生能力。送他去学校等等那些训练就是了哈。那么呢，这个是很明显的，那就是说独立。那独立呢，就包括到时候他有对我来说独立的能力去决定，他依然开心的不做律师，不做医生，他去做这个 missionary。Well, in fact, that's the most happier things I can think of。那么就是小孩子，那就是说我希望他这样。那这个就是一个谋生的能力，那这个传承。这是独立的传承。那我们今天这个退休会的这个主题啊，那刚才我们早上也谈了，那都没谈到呢。其实这个信仰的传承，那是要把什么时候传承了什么东西呢，才说我们的信仰把它传到了，或者是就算是一个过程也好，那是不是21岁他以后都是永远都会回到教会，他呢都会的奉献，他都会去做义工还是什么呢？那这个呢，我想你说一下。
没有那个信仰的传承啊，不是看他的，不是看那个结果，就是说我们要把生活的那个原则啊、价值观啊，我们做人的方法传给他。那他不一定接受啊，他不一定接受。可是你也不用 condemn 他，你 who knows 50岁之后他又突然变好了。所以那个过程是他跟神的关系，可是他在我们的那个保护之下的时候啊，其实我们要传，我们要把东西告诉他。那像你知道我们父母怎么教哈，跟那个结果是不一定成正比。
嗯，
所以你看很多。有名的传道人小孩子不信的，对不对？是。然后你看那个菲律宾的小孩哈，Franklin 我们其实以前在北卡的时候是同一个教会的，他是顽皮的不行，他就是他知道他爸那么多这么出名嘛，所以他呢花样多得不得了。他那时候还是 teenager 吧，他就发现大家都要来看他爸爸，那他妈妈就很着急，说为什么那个绿怪每次啊都躲来躲去，像比如说窗子在外面，他一定是低着头走过去，他因为外面有人照相啊什么的。那这个 Franklin Graham 呢，他就印了一些票，就说你要不要来参观我们家。就在门口卖票，你知道吗？气到不行。
哦，很聪明，跟亮哥差不多。
生意头脑。然后，所以他妈就只好去搞一个，起初是因为那个那些什么喜欢照相的人太多了，所以他妈就搞了一个栏杆，搞了一个门嘛，是免得人家这样冲进来。他就在那门口就给你卖票，你知道吗？然后他就是后来他爸妈就搬到山上去了。可是呢，那你说为什么他的几个小孩啊，有的很爱主，那这个 Franklin Graham 是 another story。所以他搬到山上去了之后啊，那个搬去之前呢、啊，那个你们听过那个 Layton Ford？是 Billy Graham 的女婿，是个加拿大人，他的儿子叫 Samuel Ford 啊，非常爱主，可是他有先天性的心脏病。那他们两个是很要好的，所以可是那个 Sandy 是非常中规中矩，然后非常爱主的，所以他们两个在一起啊，那个。他们就希望 Sandy 影响他，可是 Franklin 是比较那个，所以后来Billy Graham Association 有很多牧师嘛，那个 有些牧师就说你这个儿子怎么会照相，就把他派去那个时候是八零年还是九零年初的时候，不是很多越南的船民，不是，是八零年底的时候，不是那个越南沦陷之后很多船民嘛，他说你就叫他们去照相啊，把这些东西报告回来给那个很多船民带了什么黄金啊什么，就在路上被抢啊什么，他就是因为去照相，他才发现哇这么多苦难啊，所以他就跟那个 Sandy 开始了这个Samaritan's Purse， 就是这个慈善事业。那后来 Sandy 就去世，因为他心脏病发，他就去世了。可是 Fenton 的生命也改变了。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你不知道，你知道吗？他改变，其实他那时候但也有二十几岁了，就是他后来就改变了。那这个是他父母有看到的。那其实呢 ，Billy Graham 有一个好朋友叫 G.W. Wilson， 他的儿子后来去信了喇嘛教，信了什么？他就是你爸爸太出名了，他不要跟你一样。所以我们和你教小孩是你的事，可是他小孩怎么变呢？是他的事，那个是他跟神的关系。我们最多你看啊，如果你以后你看小孩，什么夫妻吵架啊，什么小孩子不好啊，你唯一可以做的啊，只有祷告。你祷告就那个，我的那个我那个大女儿，她另外其实我也想提一下，就是教会的讲章啊、讲台啊，要注重神的话，可是要 relevant to the culture。那我的女婿，他们都是那个 Silicon Valley 的那种文化嘛。Silicon Valley 一流行什么啊，就全加州都流行，所以他就总觉得就是这教会也觉得很 boring， 去那个教会都跟他的每天生活他都用不上，所以他就不喜欢去教会。那我觉得大人你不能说啊，你要每个礼拜做礼拜啊，我也不能讲这个话，所以我就一直祷告，我说怎么办啊？说那个，尤其旧金山这么 liberal， 然后他们的小孩都在那种 liberal 环境长大，我每次去啊，我就很担心。就有一天啊，我跟一个朋友已经几十年没有见面了，我不知道突然在 Facebook 上看到他，他就邀我做朋友。所以我知道他那个女儿很爱主，也住在旧金山，我就问他说他去哪个教会，他说他的教会都在离我女儿住得很远，他说我帮你打听，就打听到一个教会啊，跟我女儿很近。那我觉得不知道怎么开口跟女婿说你去这个教会，我觉得那也不是，他也没有说要跟我谈这个，所以我就想说怎么办。那刚好是圣诞节，所以我们亲家也来了，所以我就跟那个亲家说你介不介意，他是英国人，我说你介不介意我们圣诞节晚上一起去做礼拜，我知道他我们亲家没兴趣。他说当然啊，他说我们英国人你看连那个 Queen Elizabeth 都去过圣诞节啊，好，那我们去，所以叫我们就那个 Christmas Eve 一起去啊。真的感谢主，我们那个朋友他有个韩国朋友介绍我这个教会，就我们就去了。哎呦，我们的外孙喜欢的不得了，所以你外孙喜欢，他们就会 settle down 嘛。所以那个讲台也很好。所以有的时候你不知道你可以做什么，其实就是祷告，祷告神会开路。那我希望他们能够持续去那个教会。
那我再来补充一下吧，因为你的答案的不是我想的，不是我想要的。对，我觉得呢，就比如说回到我们一般不说信仰的时候呢，因为一定是有一个要停的啊。我觉得停的意思就是说，觉得独立，因为我想他讲到，他不会听你，不会像今天那样听我们的嘛。那换个角度来表达这个呢，就。当你过了一个年龄之后，他成人了，那当然感情上的这个爸爸妈妈跟小孩子当然是永远存在的，也许，但是这个 biological relationship 当然是永远都在， 但是之后其实我觉得最好就是朋友了，你能够跟他做好好朋友，他结婚那天他就有自己的家庭，那他还愿意大把你当成是好朋友的，对我来说 it's perfect， 这已经最大的成就了。到那个时候还说我是你的老爸，你听我说要买房子，我觉得是 ridiculous， 不可能的，现在这个 generation 的 value 没可能的，是的。我的想法是这样。那信仰的话，那到了他过了一段时候，我能够影响他了，已经做了。那之后其实后来这我能够跟他的 relationship 是什么呢？是这个好的这个弟兄吗？还是一个道士啊导师？还是我永远是他牧师，然后呢，或者是我是他 rabbi， 这还是什么呢？我觉得要停的。那我以为这
个
信仰的传承其实要做的什么？
那个跟那个 relationship 跟那个信仰的传承是两回事哦。我是这样跟我女儿讲，我永远是妈妈，你永远是女儿。我们当中有一条线是你不能 cross 的，我不是跟你平起平坐的，你知道，所以他不能跟我讲话是没礼貌或者是什么什么觉得自己很有成就就可以 look down on the parents， 那个是不行的。那我觉得这个观念其实也是一种信仰的传承，因为你本来就是要尊敬年长的嘛。那至于说你怎么跟他做朋友啊，是可以做朋友交谈，可是呢，我觉得那个 mentorship 还是在，你知道吗？就是你其实你不能 pose 啊你的 idea 给他啊，可是我发现。特别是我们女婿啊，有时候你跟他谈话什么，他就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听进去，可是他下次来就说，哎，我有一个事情要请问那个发表什么决定。那我觉得那个是一个 honor， 你不要 take 这个 for granted， 就是说他如果又是女婿嘛，他如果肯问你说我要该不该换教吧，或者应该不要做一些大的决定。我觉得那个还是可以有信仰的传承，他，你可以告诉他说我们怎么做，我至少可以 advise 说，你钱不要借太多嘛，那个，因为美国有一个 rule 嘛，就是说你的 mortgage 啊，不是 mortgage， 就是你的 mortgage 应该是你的。take home pay 的
三分之一
嘛，
对，
你超过那个就不要按，只要不要借太多钱啊、哦。那个因为圣经说借人钱的是人的奴隶嘛，所以你不要借太多钱，如果你要帮忙的话，你也可以帮一些忙，就只能这样子。可是我是觉得还是有那个上下的观念，长幼还是要有序。所以那个，至于有些事情我是不太管的，像那个，有些他们去哪里 vacation 啊，什么什么，他们我们女婿都还不错，常常叫我们去跟他们 vacation， 那我哪里我也挺识相的，他们每次要跟女婿去多了也麻烦，然后我发现跟他们一起 vacation 也挺贵的，你不能什么你要出机票，你也不能老是他请你吃饭吧，你也要请他们，他们自己饭还是比较贵的，餐馆又比较贵，所以我也觉得他很贵，所以其实你是要看情形决定，所以可是要保持一个好的关系，然后我是不会批评他们怎么管教小孩，有些时候你是不赞成，因为有 generation gap， 然后他们。我们的小孩其实比较像外国人，他不是中国。我刚才想说，我的小孩如果去嫁一个从台湾来或者中国来的，他其实是嫁一个外国人，你知道？他其实最适合的应该是嫁 A B C 吧，他自己是 A B C， 所以他要两个文化都有的。所以这些。
但是其实我觉得是不应该管他嫁给谁嘛，你能够给他的能力，包括他的判断力，他的感情，其他自己控制的能力，就 from now on through， 这可能十六岁他不再听你的，已经传了，你不能再 expect 到时候21岁他来问你， 要让人家批准。
哦、
I blessing, are you giving me the blessing 去找一个 ABC 还是不是 ABC？ 我觉得是 sense 是不会的。
哦、
sense 是他不会听的了。
他会听，他会听。如果你的跟他关系好的话，我们是女儿啊，他一定要来求婚啊，那我这女儿就白白送给你，他一定要来来嘛。所以他那个小孩子觉得父母的 blessing 很重要。
嗯、
你可以不赞成，可是。
嗯他会问
你最多跟他讲一下，像比如说如果他一定要嫁一个不信主的，你跟他打破头不成，你只好给他 blessing 嘛，那只有替他祷告，这个是没办法，可是他一定会来问，没有一个小孩说你父母不 bless 他还高兴的很去结婚，其实没有，他小孩子就是小孩，你知道他就是要父母的 blessing、
嗯、
所以应该为这个祷告，所以你们小孩的小啊，为他们的未来的那个配偶祷告，因为那个一个人呢，不是他的，我有好多好多高中同学啊，功课都第一名啊，什么在大学表现非常杰出，有一个后来进了精神病院，他就是婚姻的问题，
嗯，
那很多好几个离婚嘛，所以跟成绩那些都没有关系，你的婚姻呢？是人生最重要的一个决定。
嗯，
那个不是什么买房子啊、得博士啊，不是那些。
嗯，
那个，我觉得婚姻跟社会是最，有的时候是最残忍的老师。
嗯，
那个，所以，我觉得信仰传承的时候，他如果失败，婚姻失败，你也是要跟他，也是，我爸以前讲过一句话说，有一次我。那个时候，其实我那个老三结婚，我们是非常反对的。就这个女婿对我们最好，做邻居的都是他。我不知道，他是很奇怪的。他一定要请八月请我们去 cruise 啊！我其实对这已经去过一次了，那巴哈马我觉得去一次就够了，没兴趣。可他一定要叫我们八月再去。然后我就说好，那我就你们那个什么 special dinner， 我就请你们吃一次在船上。他一听啊 special dinner， 就把我们的那个房子啊，就变成 ocean view 的。哎，我说不用，把我吓死了，
越来越高。
妈妈没有那么好，所以 you never know 啦，所以可是我一定要。leave 那个 door open 就可以讲话的，
嗯
嗯，那有的时候因为你信仰传承，你一定牵涉到生活 lifestyle 啊，所以他有一次跟我讲说他钱很紧，他可不可以，有两个钱可不可以不给哈、啊？一个是教会的11奉献，另外一个就是他要养他妈妈，因为他妈是寡母，他住在加拿大做那个 monastery。他哪有这种事情？两个都不能省。可是后来我跟牧师商量一下，也就过年的时候也就给他一个大红包嘛。
哦、
那你当时不能省嘛？你怎么省妈妈的钱呢？所以就是你知道，你们以后小孩结婚，你就知道那个关系还挺复杂的。
嗯，
像他有一天他妈说他那个在加拿大那个。收 TV 不、那个不知道，反正荧幕很模糊，他可不可以叫他儿子买个 TV 给他，他儿子就说大部分节目他坐在 TV 前面睡觉，他也不看，他就不肯买，你知道吗？哎呦，那我说哎兄弟，这样不行的，你妈好不容易开口，你怎么可以不买嘛？所以我就送他妈一个 TV， 就250块钱小小的一个。他第二年呢，送我一个60寸的大 TV， 我说我跟你妈妈一样，我都不给 TV 的。所以他说你如果收到一个 package， 看上面是 Sherman， 你可不要退掉啊。所以我是搞不清楚他干嘛，他这样子啊。所以可是其实我也蛮照顾他的。
嗯。
所以我觉得那个关系是 mutual 的，可是还是有长幼有序吧。那个，有时候我也会教养他，可是通常比较少。
这个我认同的啊，就是说，不然我自己在关怀教会的一些老人，就是在加拿大的话， 从家人到老，然后孩子长大了 ABC 离开。那对我比较伤心的就是他们在生病的时候孩子会不会来看他，那你就可以从那一点去看到他们的关系。那另外一方面我可以就是比较负面的，另外一面我看到我们教会就是说，因为我们教会你看到我们教会都是 commute 的，都是外面的人进来我们教会的，那有时候三代不一样，已经有三代的，那礼拜天的时候他跟他三代一起去外面吃饭，下午参加团契，就说祖父母他住在可能 New Jersey， 然后父母亲跟小孩可能住在 Queens， 那你会看到礼拜天的时候他们中午我们是有 break 嘛，到一点半吃完饭他们就下午两点有团契，他们就赶快去好像是 family 在 reunion 这样在吃饭，然后挤下来，然后我说为什么那些老的他们还想到周圈来，就是我可以跟家人相聚吃饭又做礼拜啊，
对，
我就看到很正面的那个关系维持得很好，然后那些祖父母都还会影响到那孙子的辈，影响得很深。我看到广东堂有很多这样的 good example 啊，那我就还是回到那个问题，那个关系，那关系有些事就好像跟妈妈就离得很远，还是很 close 的，甚至就是说隔代的问题，然后还可以有一些影响力啊。孙子也很喜欢爸爸妈妈，那个祖父母，是我看到的，我们教会里面的，我看到两个截然不同的，的一个结果。
这个特别在加拿大，我觉得那个第一代移民非常辛苦，所以他们的，因为我们以前在哥大的时候碰到好几个，他的父母开餐馆，他怎么可能照顾小孩呢？所以到最后等到父母要住院或者是老的时候啊，他跟小孩没办法沟通，因为他的语言不一样，你知道吗？他们比如说是讲台上话，那个小孩根本就听不懂。那人好奇怪，你老了之后你会忘记你的其他语言，你最会讲的是你的母语。那你平常如果是跟小孩讲英文嘛，到时候你忘记英文的话，他根本没办法沟通，你知道吗？所以其实也有些很 sad story， 所以我至少我们基督徒还是要有爱心哦。那我是很感谢中宣会，其实我那个亲家他大智不识，可是中宣会很照顾他的，所以还有人带他去教会啊什么的。他住在那个
Moss Street， 叫什么名？
他
我喜欢知道，私底下
李什么营。我不太知道他的名字，因为他从来不写字的。啊，我们那个女婿也不知道他妈妈中文名字叫什么。
真的是好女婿。
哈
哈哈哈哈。
中文
中
文
中文 A B C 嘛。
他
说
A B C。中文怎么写的？
你们第一代移民啊？
还说不定讲广东话的。
我是不知道现在美国人要找那个。算那个 illegal immigrant 也要他们进来。其实我想这些人呢，我认得的都是 legally 进来的，他们的 struggle 非常厉害。因为像我的女婿，他的爸爸，他五岁他就几岁的时候他就已经去世了，所以他妈在那个那是 Fifth Avenue 还是开了一家那个 laundromat。所以当初啊，我们反对，就是我们的背景实在是差太多了。然后所以他，因为你想想看，妈妈整天在忙着买烫衣服啊什么，所以他从小就在看电视长大，就在后面一个小房间。然后他妈说要吃饭了，然后就叫他去买，所以他都是吃外卖长大的，你知道吗？所以我不知道，我也觉得他蛮可怜的。他后来他做NYPD 警察嘛，他说他没有变坏是因为那个枪上有个警察整天在那巡逻，就带着他，你知道吗？那所以他后来就是对这个警察这个警察退休在 Buffalo， 他还每年去看他，一直后来前几年去世，他就说是他让他没有去贩毒的。所以他说，我说哇，完蛋了，我的三个女儿也知道毒品在哪里了，差点就他去贩毒。
就那个老背景稍微，我后来才知道，你那个年代，你小孩年代，加拿大是帮派最兴盛的时候，
对，
是，所以他们在学校的时候， 那个帮派拉人哈、哦。我听我们一些年长的广东同学讲，就是公然去学校拉人，听见就拉，然后用毒控制。所以那时候乔安康帮派是很兴盛的、嗯。你知道我们那个胖 Peter 啊？
啊，
那以前是混帮派的。
是吗？
是胖 Peter
都是黑道，
都是黑道的。
哦，
嗯、所以我知道你刚才讲那一段。
现在骗小孩。
Peter 是现在变传道。
我们为我们的小孩祷告、啊、也为我们自己的婚姻关系祷告。然后其实如果你以后有第三代的话、啊、也为他们祷告。我觉得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后代出来做传道人，所以那个我们就替我们那个最小的孙子，那个最小的孙子他非常的聪明，他才不到，他现在才两岁半了、啊，他已经可以，他爸爸很喜欢钓鱼，他已经可以讲 Minnesota 44种那个土生的鱼的名字。他每次就问我这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我一个都不知道，我要去看看他名字叫什么。然后他记性非常好，所以我们就祷告说，哎，这个记性好的可以背圣经。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识别开始
他会生气哎、欸，我不知道他爸整天告诉他，他很喜欢那个 dinosaur， 我都不知道 dinosaur 还有十几种。然后他每次叫我读给他听，那字我哪里读得出来嘛？他就很生气啊！我说你这两岁半还要生我的气，字我生得怎么来？所以我说，聪明的小孩就祷告他们奉献给主用。
嗯，
他好像很好玩呢、啊。有一天我们去教会不见了，你到哪去 ？I look for Jesus， 因为他妈跟他说是 Jesus house， 所以我去 look for Jesus。
哈哈哈哈
哈。大家
有问题？
师母有一个问题哈、啊，最近经常流行一句话叫做当更年期遇到青春期哈、啊、都是火爆的脾气，这种情况的时候到底是怎么样处理下
去？你们家快要到了，
是你吗？都是蛮不讲理啊！
你已经在
都是不讲道理的。
是因为说你的脾气坏一点，所以其实是没有办法的，是其实是靠 discipline， 靠神来帮助你。因为 teenager， 特别是我们是女孩子，我发现啊，你面对一个 teenager 的女孩子哈，你可以从那个车房一直吵到厕所，每个房间你都会看不顺眼，那个东西又乱丢，然后借了车子，我们有一阵我们家是五部车，都是五部破车。然后每一部车都是给你开到那个油没有，然后第二天看到怎么没有油，然后要匆匆忙忙，有的时候半夜三更跑去加油，就你会碰到很多这种情况。可是我后来到老三的时候，我就发现那个是过渡期，你千万不要把那个当做 permanent 的 stay， 那个是其实过渡期会过。然后第一个孩子是最难过的，那个你觉得是永远那个。暴风啊，我不知道每家不一样啊，有的是小风，有的是大风，有的是龙卷风。可是风季是会过去的，你知道吗？那我觉得我不知道，你其实就是家里有一定的规矩，就是有些属灵的规矩是你不 give up 的，那当时会生气啊，会什么。可是 eventually 是他会 realize， 那个我那个老大哈、啊，他拿到那个，他 他的拿到长春藤的学号，我哪里出得起长春藤学校？结果那李牧师比较 straightforward， 钱是我出的，我决定你去哪个学校就去哪个学校，他气得要死，他就说，人家都去好学校，为什么他要去？那个牧师就叫他去辉腾，他就不肯，他说那个 student center 那么烂啊，然后他说那个长春藤，他那时候他想要去 Smith College。那 Smith College 啊，是根本是个贵族学校嘛，他一个一个宿舍啊，就是十几个学生，然后还有一个厨子，还有一个人给你烧宵夜，那不是这是不是我们的钱吗？
烧的是我们的钱，
他就气得不得了，他说：“阿米，我们读书那么努力啊，就是要进好学校，你为什么不肯？”我说我看那个那些校友都是那种华尔街的，到时候你交的都这种朋友，我结果他就很生气啊，你知道他做什么事啊？有一天学校打电话来说他不见了，他没有 show up， 就我想说这个怎么办啊？他那个时候真的 tension 很大在家里，那我说这怎么办呢？那个我就那牧师就开车到处去找啊，找不到，我就在家里祷告说，说不定他会自己回来了。就你知道他去做什么，你知道吗？又问不了，他就跑去每家银行去借钱。你知道那个teenager是很天真的，他以为他借得到钱。我想说，我借得到钱是因为我用房子去抵押，哪你可以借得到钱？他碰了几个钉子啊，结果就他就很生气嘛，他就到我们门口一个湖边去，在那边。神就跟他讲，叫他让顺服。结果后来真的，他自己回来了。我问他到哪里去，他说他觉得他还是要去辉腾。所以我们就，那你去辉腾，那我也不要表现，我们赢了嘛。所以我就给他一个 party 啊，给他一个买一些衣服，他也狮子大张口。他说，我说，爸爸他。他要去芝加哥，很冷啊，跟纽约也不冷嘛，所以就是短的夹克。我说你去给他买一件长的那个大衣啊。他看看我，我跟他说，而且只有150块啊。他说好，就跟爸爸去。他说我要两件，爸爸说好，所以就买了两件回来嘛。那当然也是 over budget， 可是因为我觉得他 compromise 嘛。那所以我们也应该 compromise， 所以就后来他去了之后，其实还不错，他还蛮喜欢的，他后来交了一些好朋友，蛮爱出的。所以你知道，天天就是很难带的，可是你千万不要有些原则你不能 give up， 可是有些地方应该要 compromise， 应该 compromise， 就。那个，尤其是大学这个事情啊，对他觉得打击很大，所以我就给他一些礼物啊什么，就鼓励他，所以让他不觉得说我们赢了他输了，你知道吗？所以这个就是当见机行事了。
对，我说一个我的这个小经验，我刚刚想起啊，这个也是关于 teenager， 但是跟他的这个问题好像很有关系。我好多好多年前呢。就上午这个 Bible study 呀，那我就参加 Bible study 了，然后一个导师，那个导师呢，他是 IBM 公司的，又是博士，然后呢又做那些应用的研究，他就做导师，然后呢我就去了好几遍吧，就去了一轮时间，那有一天呢，他突然间差不多完了之后，他就跟我说，因为我觉得没有理由跟我说，他说，哎，我好烦。等等，然后呢就说，最近这个身体也不很好哟，然后我的两个 teenager 的女儿呢也特别麻烦，我都不知道怎么搞，等等等等。那我觉得，哇，我跟你好像差好远哦。那然后他简直差不多说明白，他说他其中一个困扰就是他现在不知道是不是更年期已经来了，因为他跟我这样说。那么。那我第一期呢，我觉得就是这个 teenager 很难搞，很难搞。然后他上一期呢，他就不来了，就出差了。 叫她老公，但我也认识一点点，她老公也是 IBM 公司做研究的，我当时我也是 IBM 公司，但是不是做研究。那么呢，她这个 IBM 公司的研究，她就数学基础研究，然后她就来带她，然后呢，我就跟她说，我说你老婆好像最近好什么，然后她整天开玩笑，哦，更年期嘛，这样，嗯，那所以呢，就我觉得啊，他们呢，就是很明显是熟悉圣经，
是，
然后呢又读过书，懂得分析，啊，等等等等，但是呢都可以有时候这么迷茫的，那可能就是为了这个天他的这个生理的问题啦，而且我觉得好大的理由呢，可能是听那觉得女儿好难搞，我当时觉得。但我从来觉得他在 teenager 的时候基本上已经是不能够影响他的
你觉得女人很难搞
不是当了 teenager 好多问题的他不停说、哎、他说我都不知道怎么搞这样然后还跟我说但是我的这个主题是他好像说可能我的更年期也差不多来了但是我是你什么人你怎么会跟我说你就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困扰一定好大所以有时候有些人呢他们就算怎么保持在圣经其他方面他都可能有很迷茫的一面那人家都可能是关于天地主的
我跟你讲真的要祷告那个我在39岁因为我妈妈我很小时候我妈就去世所以我也不知道她什么时候更年期更年期是跟那个跟妈妈有关系的啊、那个时间是差不多所以我到39岁因为我妈去世的时候她好像就已经40岁
应该起码50岁是吗50多岁
不一定每个人不一定
哦不一定
是所以我就祷告我39岁的时候跟神说我也不知道更年期是怎么回事啊可是呢求你帮助我让我不影响我的服事啊让我不会心情不好啊什么因为我看到好多人更年期是 physical 的有很多问题我祷告完我就忘记了我就只是我是 determined 说更年期不要让我服事是变成服事的一个拦阻啊也不要是 excuse 结果你知道神啊真的听了我的祷告我就没事啊我一个月之后就 all done 然后就没真的 nothing happened 只有过了几年之后那个我们一个老同工就说是你是有更年期我说为什么他说你会有的时候会突然会烦躁起来啊那我说我都不觉得后来我心想其实过了好久了所以也他提醒我也让我自己要节制一点啊可是我就没有问题可是我妹妹就问题多得不得了所以我觉得是神听祷告有些事情你要放在祷告里面那我是先为这个事情祷告就没事那对有些更年期有问题的啊他因为他这个年龄刚好女儿也是青春期所以跟你们讲你们女儿到了10几岁啊什么乱七八糟啊什么又整天想睡觉啊什么这些毒品嘛他都是荷尔蒙的惹的祸他过了这段时间之后就没事了因为我知道我那个老大啊非常干净就等到他那个青春期的时候是乱了、啊、又懒又乱你知道吗那可是我知道他的个性不是这个个性所以你就待得不够不然的话啊那车房也要吵架厕所也要吵架什么地方都要吵架都你都会看不顺眼的所以就只好待得够然后你就多鼓励鼓励他嘛而且那个因为觉得他常常会闹情绪所以闹情绪的时候你不要把他小事当大事处理根本就是说哎我们出去吃个饭啊或者干嘛什么的要不要 take a walk 啊就让他过你知道听也就有点像那个有点像那个 terrible two 啊你知道 terrible two 啊就是什么事情就大发脾气那你去打他一顿他也不见得会改好你就 把其他的事情跟他讲一下，他根本就忘记了，他马上爬起来了，跟去玩去了。
嗯，
所以不用大惊小怪。可是我是因为走过三个孩子，所以我知道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那有些听天觉很乖的，没事。
嗯，
像我那个老二、老三，其实都没什么事。
嗯，
可是不表示他们以后一定好。
嗯，
所以那个，我们花功夫在小孩身上啊，属灵的教育，你不知道那个结果是什么，你知道吗？像我妹妹，不怎么信，可是呢，她的两个小孩非常爱主。
嗯。
那我看有的很热心服侍的，他小孩非常 rebellious， 我不知道那个 curve 怎么画，他反正就是不一定 match 的。
嗯。
可是 we take whatever。有的，
嗯
嗯
嗯，
你都没这烦恼，15年之后再烦恼。
他在学宝贵的经验。
我先祷告，避免太多麻烦。
你一定要替你的孩子祷告。你还有没有别的人怀孕？我跟你讲啊，我那个老三呢，他那个时候怀孕的时候，天天祷告，神啊，我要一个 gentle spirit 的小孩。什么呢？就是，然后呢，然后说他要很老实，要很喜欢音乐，他很 specific 祷告。结果这个老大又老实又乖又 musical， 跟他祷告的一样。那也不行，他在学校会被人家欺负，连他妹妹都欺负他，你知道吗？说，结果他说那个时候他后来怀妹妹嘛。我不要祷告什么 gentle spirit 啊，说只要一个聪明的，结果这个老二很聪明，可是花样多得不得了。我说祷告 gentle
spirit， 很聪明你的祷告。
我说那都是 nothing。所以我觉得要替小孩子祷告。那现在，如果你有孙子，就替孙子祷告吧。
替孙子祷告。
孙子祷告。还有希望。
那师母，我也想请教一下哈，好像说现在，我太太来说哈，打个比如，她现在正在那个是更年期的时间，那她是现在的，我是觉得就是我们结婚其实，如果算起来。拍拖的时间有30多年了嘛，那一直其实我们都从来真的是吵架都没有吵过几句的，但是现在他开始我觉得是应该是前去年开始，打个比说开始更年期的时候，他现在我就感觉他以气我为他的最大的快乐。
证明你很有用。
还可以讨他的喜悦。
那一开始我不知道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怎么会变得这样子，我就跟有时候跟他是硬顶，但是结果顶的是很厉害，所以我就是说我想请教一下，就是作为一个丈夫，怎么能够在这段时间就是帮助自己的太太来度过这段更年期，真的完全好像我认识现在另外一个人来的，不是我以前认识的那个人来的，是另外一个人。
我不能这样跟他讲，你知道吗？他可能也是一个过渡期啊。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结婚有时候老夫老妻 getting bored， 你知道吗？
但是我没有觉得，我觉得我已经很尽心尽力，我没有觉得很多啊，这些我都没有觉得。
所以我跟你讲啊，女人不是很 logical 的，你知道吗？所以你千万不要说你替她解决她的问题，不必的。你只要跟她讲说，哎呀，你很辛苦啊，什么，因为我有以前有个朋友啊，她太太身体不太好，她就叫她太太不要上班，她太太呢？因为是一个物理的 PhD 啊，所以他就非要上班，所以他就跑去 AT&T， 那很容易就找到工作。那他现在也在 AT&T 做事，然后他就太太就很多这个人事问题啊，就每天回来跟他讲。那有些他知道怎么处理嘛，因为他是行政主管， 所以他就告他怎么处理，越讲他太太越生气，说你怎么这么没有爱心，都不同情我。所以后来我说你不必替他解决问题，那个问题让他自己去解决。你就说哎，你上班辛苦了，你那个有没有什么我今天带你出去吃饭啊，或者我今天帮你让你去一个 SPA 啊，或者都。他太太就很快乐了，你知道吗？
买个名牌，
他只是要一个修的，
需要关心的，
听就好。
你就保持你的那个 culture。我是没有带来啊，那个我们出了一本书叫做《真爱方程式》，这个作者叫Brian Chappell， 是我一个朋友，他是那个圣路易斯以前神学院的院长，那他现在全世界牧会，他想把一些整套整套的那个奖章把它整理出来。
嗯，
他就说啊，那本书里面他写的嘛，他说做丈夫的要用你金钱的 character 来爱你的太太。
嗯，
因为我发现很少人这样讲，因为我们以前服侍那个 teenager 啊，我说你要娶什么样的太太，哦，我都要娶一个很能干很会做事的太太，赚很多钱我就可以退休了。这个是很多人问圣经啊，就是你跟那些律师聊天是蛮有趣的。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是弟兄啊，我鼓励你们 develop 自己的 Christian character， 然后按照你就想主耶稣会怎么样爱他，我就用我的方法去爱他。可是有没有原则呢？主耶稣是很有原则的，他赦免那个淫妇的时候说你不要再犯罪，所以他是有原则的。所以有的时候你可以千万不要火上加油，比如说他闹情绪的时候你跟他说你已经第几次啊，什么的，
他在更年轻
你们不要体
验，对呀，不要体验。
我觉得你们是从来不知道我有跟你们。你们这些丈夫太厉害了。
没有，我一开始都不知道，我只说你怎么会变到我都不认识你了，你都不是我完全的。哎，应该
带他去度假。
哦，这样子。
嗯，所以有的时候你就。不要等母亲节才送花呢，有时候就买一朵花给他，谢谢你这么多年啊照顾我啊，他就挺高兴的。所以不我是觉得女的她不是要 answer， 你知道，男的常常要 solve 太太的问题，就是那个太太问题你只要他跟他说啊你辛苦啊什么，他在已经替你做牛做马了。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因为李牧师以前是教授，而且他是做机械设计啊，是还蛮出名的一个人。他其实是做那个太空舱的那个手啊，那个要制作那个。然后他还有一个，我说你是放下屠刀做传道人，因为他是改良就是。改良那个机关枪的，那个美国的那个就是那个 helicopter 啊，上面不是有机关枪吗？
是
那个机关枪常常会建筑，那所以那个就是比如说你在中东打仗啊，他那个机关枪啊，你如果建筑的话啊，他那个飞机上啊，通常是有三个人，那个直升飞机上有三个人，有一个其实是 mechanic 专门修这个的，那所以他的他做的就是把那个一分钟400发的那个子弹改成800发，然后是可以就会建筑。那所以他是做那个做的很出名，所以后来神呼召他，他就奉献了。 那他的奉献也很滑稽的。他就你们可以这本书啊，我再带了一本，就是如果你们有人想要奉献的话，你再看。就是说，他说一个奉献的，如果你要想要奉献呢，你一定要有神的呼召。那神的呼召呢，圣经叫做call narratives 啊，就是没有一个先知的呼召是一样的，所以他没有一个 formula 的。像比如说耶利米就说我夫他已经呼召他了啊，那所以每个人的呼召不一样，所以怎么样 figure out 你的呼召呢？那所以他就把他的经验写下来，然后讲那个呼召。他说因为现在很多人他就是对事业没有兴趣，他就跑去做传道，念两年书他就变成传道人，所以他不是 equipped 的，那他也不是神呼召，所以他服事会有很多的困难。这个是讲他的。那因为我跟他一起走过这个献身的路啊，他是蛮滑稽的。神呼召他的时候，他就是说，神啊，我不能一天到晚读圣经了，我是做 research 的人，我不能一天到晚读圣经。结果那一般人讲完就忘了，他不是啊，他就寒假，他那时候在 Stonybrook 教书，寒假好像两个礼拜还是三个礼拜我忘记，他把自己关在楼上书房，每天早上9点他就穿着西装上楼了。我说你在家里不上班，我要穿西装，那我要上班了。这个小孩说你不要吵我啊，我5点才下来，所以我中午就给他带个 sandwich， 拿个 sandwich 上去。他把自己关，他说他要试自己能不能24小时看圣经了。所以他可以了啊，所以他说哎，这个神让我可以整天看圣经不 boring。然后第二个他的问题是跟神讲说，神啊，你们知道那个 Maytag 那个洗衣机？你们年纪大一点就知道那个 Maytag 洗衣机不是有个广告，那个 Maytag 的那个 salesman 那个 serviceman 都机器造得太好，没有人叫他去修机器，所以他在办公室很无聊，就在那里打高尔夫球。所以他就跟神讲了，神啊，我不能做 Maytag repairman， 我不能跟人家说我 I'm available， 请我来讲道嘛。他说那怎么办？如果到时候我天天坐在办公室，没有人请我讲道怎么办？结果神啊，真的很奇妙，就那个是那个寒假嘛，所以在12月好像过了圣诞节，那个林三方弟兄就打电话来说，哎，弟兄啊，我们1月1号有布道会，你来做讲员好不好？他说好啊，他就问他要做的，林弟兄就说，哎，李弟兄啊，你不用祷告祷告了，他不用祷告了，带着三方对他这个讲员不太放心，他说，因为他说他跟神讲说，你啊，要我做传道，我不要做 Maytag repairman， 我要从1月到我忘记几月了，好像3月几月，每个礼拜帮我排满，都没有人要，他也无名小卒，谁知道他要讲道？所以结果真的神每个礼拜找有人要请他讲道，所以他后来他就说，哎，去的真奇怪，他说神，他就跟神说，5月28号我们全家要去意大利，因为他那时候在罗马大学，那5月我忘记几号啊，反正28号之前一个礼拜，他说，可不可以从4月排满？神把他全部排满，所以他的第二个祷告，他说，哎，感谢主啊，我可以不要做 Maytag repairman。然后第三个是好像是他写文章，他不太会写文章，所以他我写一篇更新的文章要我几十个钟头啊，是不是到时候天天写文章还得了？好像神也让他在2个礼拜里面写了3篇文章。所以他就知道神呼召他。那神呼召他的时候，我们就那个时候是因为 sabbatical 毕业嘛，所以我们就去了Notre Dame 去 sabbatical。sabbatical 的时候，他就跟神讲说：“我如果现在出来，我觉得有点可惜啊。我只是 associate professor， 我应该变成 full professor 才行。”结果神啊，within 9个月给他升成 full professor。而且是 Stony Brook， 我们本来想，因为他在 Rutgers 教书，然后我们去了 Notre Dame 嘛，所以我们以为说，神会不会叫我们留在 Notre Dame， 所以我们有9个月在那 在这里，就一直为这个事情祷告。结果神是 Stony Brook 来请他， Stony Brook 请他的时候，那个系主任来说，哎，他看到我们是说，哎，你怎么你跑来这边干嘛？他说，哦，没有，他我来纽约开会啊，所以他说你开会，那我们出去吃饭，所以他就请他出去吃饭。结果那个系主任很有趣，是天主教的，他说听我要 confess 啊，他说我其实不是来开会的，我是问你要不要去 Stony Brook 教书啊。所以后来我们去了 Stony Brook， 去了 Stony Brook 的时候啊，我们去了那个教会，在我不要讲名字，反正是不怎么样好的教会。我知道餐馆有两个本子，他那个教会也有两个账单，上面也有两个本子，所以我想说这个教会可不能待了。所以他本来准备教书三年，结果把一些学生让他们毕业，就后来他教了九个月，他就去念神学。他很多见证，所以这个是他的献身的。那主要是我觉得那个呼召的那个 narrative， 我觉得有些奉献的都应该。那因为我们今天讲到信仰的传承哦，这个加美角度是很老的一本书，可是呢，这里面有一个传福音的方法叫做罗马路。其实我们用这个罗马路带了很多人信主，前面都是故事啊，很好看的故事，所以也欢迎你们听。那这个是我的佳作《瞬间永恒》，所以那个是。我为什么会写这本书呢？实在是因为那个时候入会啊，我就跟那个同工会主席说，那教会这么小，然后又在一个大教会旁边，那谁要来嘛？我说我们去登点广告。哎，登广告要钱，你不知道吗？我想广告又要有多少钱嘛？就那个汉星，你们知道有个汉星刊物，就我就跟那个谁啊，跟那个社长讲。哎，我说那个时候他们文章不够，我说哎，我帮你写专栏。他说不要，你这个基督教的，他说他是信佛教的。要来我们这里，我说我的写的文章都很高品位的，你看不出来的。我都忘记那个专栏叫什么名字，后来我就把那个专栏变成书。后来也是因为我们常常在外面传道啊，有时候那个90年代初啊，那个也没有哪里有什么什么电脑啊，什么什么 internet， 每次我去山上，去那个缅甸山上，我就找不到 fax machine 啊。那可是要交稿的时间又到了，搞得紧张死了。后来我写了几年那个教会成长的，我跟他说，哎，我帮你写文章，我也不要稿费，你给我打八折。他说，就我一听八折还是很贵，再打八折。他说，好。对，这个是那个，那家是爱说，你刚刚介绍过。另外，我跟你讲，要好好读圣经哦。如果你从来没有读过圣经哦，没有仔细读过，我建议你买这一本，这个寻道本啊，它有6000个问题，6000个解答。那个解答呢？问题都是很好的，像比如说大卫犯奸淫罪了，为什么他儿子死掉？应该是他死掉嘛，所以他这边有答案了。或者是说把那个把耶利哥城了，那些什么动物啊人啊通通杀掉，是不是缺乏人性，神是不是缺乏？所以他很多很多的问题。那我觉得你们如果是小组哈，带查经应该有这本。因为人家有时候查经，不知道他突然想起来，哎，神为什么要在伊甸园搞一棵树啊？你赶快翻。
等我五分钟。
烦。
我最新百年读本，是2009出来，是更新的，以前叫做新国际版研读本啊。那这本圣经跟所有中文圣经不一样的地方啊，就是这是48位那个英语世界的那些神学家写的，那每个都是他的专家。你知道这些神学家啊，他不是每本书他都会教的，像比如说他的一生研究是腓立比书，所以他就负责把腓立比书啊从那个 死海古卷里面翻成 NIV 的经文，嗯，然后 supply 这个 notes。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要申请版权的时候，我们就去问问这个，特别是这个菲律比书的作者，我们说，哎，因为我们要想要给那个翻译稿费嘛，我不知道要给多少，我就问这个教授，那教授说，哦，他们只给我250块。你想一想哈，只给你250块，那这是你一生研究的心得哎。他说，哦，没有，参加这个 program， 这个 project 是很。这个 honor 啊，能够名字上去，所以这本书非常好。那我是建议你们啊，如果你们肯花钱买啊，这本书的优点是什么啊？它是根据死海古卷，它的英文呢是根据死海古卷来的。我们和合本的经文是根据74译本来的。那其实74译本是 second best， 因为它是翻译过的，它是希腊文嘛。是因为那个犹太人流亡之后，他们那些就像我们的 ABC 看不懂中文嘛，他们看不懂希伯来文，所以那个是谁啊？就是那个希腊帝国后来亚历山大之后不是分成三个将军分那个，所以他们管埃及那一块的就找了70个学者，把他们的翻成希腊文，让他们的小孩读得懂，所以他有一个 generation loss 啊。那后来四海古卷发现之后啊，他们补了很多。那可是我们和合本跟 NIV 圣经来源不一样，所以是有出入的。那我们做了很多这个叫什么经文注释，像比如说我讲一个那个啊，讲他的宝贵的地方，比如说你们记不记得哈拿？有孩子之后，他牵了几只羊去献祭。撒母耳记上
一章，一只
。不对啊，三只公牛。这个是一个圣经难题。在那个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第一章啊，他说他杀了一只公牛，所以圣经难题就是那两只公牛到哪儿去了？
去了哪里？
然后那个，另外就是，大祭司犯罪献几只公牛？献一只，因为公牛非常非常贵，所以你的位置越高，你要献的祭越多嘛，越大嘛。所以为什么他一个人牵了3只牛去？就后来，这是一本的啊，可是在死海古卷发现的时候，就发现原来，那个74译本的版本有破，他们只看到三根牛，其实74译本是完整的，不，那个死海古卷是完整的，就发现是一只3岁的公牛。那我哪里敢改那个和合本啊？所以我们就做那个经文注释。所以你看到如果有中文的字母的话，如果是一，你就去看一哦，原来是一只3岁的公牛。所以它有很多的补充，然后那我觉得他最好的啊是他的引言。所以你们如果要教圣经的话啊，你不管教哪一卷书啊，你先把他的引言读懂，你就知道这本书你可以一把抓啊。像比如说这个后来我们更新版有改了，那个新国际版没有，我觉得那个倒是蛮好的。出埃及记的神学主题是什么？大家猜猜看，它的主题是什么？出埃及记，你一听出埃及记，你想到什么？
我想对呀、啊，我想到就是救赎，
救赎神学，对不对？可是他说不是，
是说
救赎神学是其中的一个，它有三个主题，一个是基础神学。就基础神学啊，是什么？神第一次介绍他叫什么名字？所以他是基础神学，然后是救赎神学，第三个是敬拜神学。会幕，赵会幕他不是讲了3次，什么大祭司的袍子下面要有石榴啊、铃铛啊什么这些。他说神教我们怎么样敬拜，所以他说你认识神之后啊，你 被他救出来，你才能够敬拜。
敬拜。
嗯，所以他有一个那个顺序啊。然后他，我觉得他讲得非常好。然后他的，因为这些圣经学者，他懂原文，所以像我们的这是唯一一本中文圣经啊，诗篇是按希伯来文的诗句排的。你看所有的圣经啊，都是靠左排整齐，可是我们是按照它的 structure 来排，它有的是平行的，有的是交叉的啊，所以我们是按那个。那我觉得，你看这个诗篇呢、啊，后来我们加了一个这个的结构啊，诗篇不是有好几卷吗？
嗯，
所以他说你怎么知道一卷里面啊，哪个是它的最重要的那个根基啊？就比如说，圣经他说第一篇第二篇是引言，
嗯，
所以叫你不要占恶人的道路啊什么那些。可是第三篇到十四篇呢、啊，第二卷的时候啊，他说啊不是他就是第一卷他分很多 section 啊，他说像比如说十五篇到二十四篇呢、啊，哪个是重要的诗篇呢、啊？其实是十九篇，是讲那个耶和华讲到他造那个月亮好像那个新郎出洞房，然后讲到神的话语，他的好像那个蜜啊滴下来这么甘甜，但那个是那。所以我觉得他的分析非常好。
嗯。
然后箴言，我明天也许会分享一点点关于箴言，我从他这里看到的，他有一个表。箴言是讲两种人嘛，一种智慧人，一种愚昧人。
愚昧人。
愚昧人我们不必学嘛，我们可能都有点那个本事。所以他说要学智慧人，按智慧人你怎么学智慧？不是背一大堆圣经了？他说智慧人有三个特点，是他的言语，第二他的人际关系哦，第一个是他的品格，第二是他的各种关系，他跟神的关系，跟太太的关系。那个今年不是说你太太太啰嗦，那你可以住到屋顶上去是吧？然后他说他跟邻居的关系，那你不要老是到邻居，一早就到邻居家去啊。
嗯。
然后他讲他的言语，那这是我们可以学来的，就是说我们讲到信仰传承的时候，我们就是可以在我们言语上，我明天会分享。哦，今天晚上。会分享一下我们在言语上要注意的事情啊，像人际关系，你跟你张牧师关系好不好？你跟太太关系好不好？你跟那个主任牧师关系好不好？你的品格，他只要这三样东西，因为真言是很难懂，因为他常常就是两句两句，可是他把它组合起来啊，就很难懂，就你有一个路可以 follow， 你怎么样做基督徒？所以这个我们更新的书好像没有什么不好的书，
都是。
嗯，
所以如果你们要那个，这边有那个刊物，你们可以拿啊。然后我看。
还有一个书卷。
这边有那个优惠券，我带了一些来，所以可以打几折？八折。你再买书的时候有八折。另外我们有出刊物啊。是，如果你要的话，可以留一个 email 住址啊什么，这些我们可以寄给你，免费寄给你。然后我们有因为鼓励大家读圣经啊，跟有幸福家庭，所以送你们一本那个爱是家是爱之窝。另外我后面有可以问张牧师要，就是那个我带了三问读经法的路加福音。我今天早上不是说问三个问题吗？
对，
你就去读路加福音
啊，
就
那个很好，
三本
对啊，那个很实用
啊，那个
一人一本，还是一个金币的一本哈？
对，
一下一
三，
所以你如果以后要的话，也可以再写信来再要，这样你可以带别人读圣经，你知道吗？
还有吗？
那这个你们到时候后面也可以拿，就是这个更新月刊。 那另外我这边做一下广告，中心明后年是50周年，可是我们明年，因为我们有个更新学院，还有我们这个刊物已经出了40年，所以我们有一个翅膀是去保罗行程，保罗的宣教行程跟那个启示录的几个教会，所以我们有个trip大概2个礼拜，是5月15到5月30，明年的。所以如果你们，因为我只有定那个好像89个位置，所以如果因为我知道你们请假不容易，所以早点跟你们讲。那目前我还不知道多少钱。你开始存钱吗？
不知多少钱。
我才只要几千块吧。可是我们那个旅行社非常好，因为2017啊，我们办过那个马丁路德那个500周年纪念，那个导游啊，真的是一级棒。他是学历史的。所以我们大家学了好多东西，因为我跟他讲说我这是中文讲国语的，我说我不要，我们不是 tourist 啊，我不要说你给我介绍风景，我要知道马丁路德的整个背景，所以他排得非常好，每个人都说好，就问我说什么时候再办，我说我又不是旅行团读者办郊游啊，所以不过这次是因为更新50周年，所以我们会办一个这个 tour。那我们会去很多那个一般 tourist 不会去的地方，我不知道会去大树，反正就是我们是在雅典集合啊，因为雅典出境那个关税，我不知道叫什么税，就是机场税非常贵，所以我们比赛从雅典进去，从伊斯坦堡。回来，所以机票你们是自己要去订，那然后我们在那边集合之后就开始那个 tour，那在这有4天在希腊，其他的天是在
土耳其，
在土耳其，
好漂亮，
土耳其其实很值得去，
好，
那我们启示录的7个教会，我们大概会去4个，那其他的3个我们没去，是因为它跟启示录没有关系，它是。第4世纪以后那个天主教的发展，所以也没什么好看的。希腊我们会去雅典，去帖撒罗尼迦，去菲律宾这些地方。好，那就这样。
谢谢
。没问题。买书的是不是自己把钱放在我这边？好，
或者给我
好
接
是。
可以。
书上面都有价钱，好，然后麻烦你。
20%。
那
么，他已经开始了，
九位
上面
很厉害，哈哈哈哈哈，算计的厉害，
开动脑。